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1月20号星期二，大盘今天大跌，标普指数下跌 143.15 点，跌幅 2.06%， 日 K 线图出现了一个跳空下跌的中阴线，阴线跌穿60日均线时抵抗了两三个小时就宣告失守，盘面形势明显恶化。美股指数要么是慢慢的上涨，要么迅速下跌，总是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做切换。下跌的频率虽然不多，但一有下跌就有可能演变成天天跌，极限跌。这次跳空下跌的缺口较大，主要原因是消息面突然袭击，加上马丁纪念日休市时期货市场已经有明显跌幅，两笔账一起算，于是开盘低开了不少，这对盘面形成更大压力。低开越多，空头积蓄的力量越大，缺口大说明向下的压力不小。因为川普消息而大跌，就要由川普来救市，而股市只跌一天，川普马上就发帖子救市，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川普塔口与股市 V 型反转有高度相关性，但是博弈次数多了之后，套路大家都知道了，情况就会有变化。市场可能会预判塔口的发生，从而在塔口之前就完成了 V 型反转。股市并不厌诈，历史会重演，但不会一模一样。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561.07 点，跌幅 2.39%， 算是跳空大跌。如果继续下跌，有望在22670点左右获得些许支撑。但是股指和个股的这些所谓技术面支撑位，平时没事儿还有点支撑的作用，但在重大系统性风险面前，投资者一边倒的逃跑，任何支撑位都是形同虚设的。市场的恐慌情绪和避险情绪升温，但仍在可控的范围内。标普500波动率指数，也就是恐慌指数，今天虽然上涨了 6.6%， 但比起去年4月的升幅还是小巫见大巫。市场的恐慌情绪会回落，也会飙升，全看消息面主导。如果消息面进一步恶化，恐慌情绪突然大幅上升，那么股指将会再下一个台阶。消息面虽然不好，但也没有到失控的地步。事件的起因，川普想要买下格陵兰岛，欧洲包括丹麦在内的八国派了几个士兵过去，以表示对丹麦的支持。川普于是提出2月1号起向这八国加征 10% 的关税，并在6月1号将加征的税率提高到 25%， 直到美国彻底买下格陵兰岛为止。市场并不是担心贸易战，因为贸易战在去年大搞了一回之后，成为绝佳的抄底机会，市场不可能这么快就忘记。如果贸易战大跌之后，川普塔口则大盘 V 型反转的预期将相对一致，这样的话贸易战引起的另一轮大跌可能性存在疑虑。但是市场担心的是欧洲 ACI 工具，也就是担心贸易战转向金融战，欧洲有可能利用反胁迫工具切断与美国之间的投资往来，抛售美国资产，卖出美国的情绪升温，且不用等欧洲金融机构卖出美国资产，市场上面的资金就开始闻风而动，增加了美股和美债的抛盘压力。美债收益率曲线变得更为陡峭，表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高于中短期，说明市场抛售长期债券的压力更大一些。投资者对未来更长期的通胀、财政赤字和债务扩张表示担忧，因此期限越长的债券要求越高的利率。市场对通胀还不是最担心的，而是对政治风险和财政风险做了更高的定价。欧洲在美国国债的主要债权人，在双方矛盾冲突中抛售对方的债券，与其说是为了惩罚对方，不如说是为了避险。债券持有人担心风险扩大，担心未来如果欧盟使用 ACI 工具，金融机构为了合规需要减持或者是禁止增持美国资产，那么多头杀多头的踩踏将会来袭。机构预判到这个最差的结果，所以就提前先卖出美债用来避险。所以呢，欧洲资本今天抛售美债不是 ACI 工具，只是市场自发的行为。那消息面上，丹麦养老基金 Academic Pension 宣布将在本月底前全部清仓美国国债，原因是担心川普的政策造成的不容忽视的巨大信用风险。川普在格陵兰岛的行为连法国的马克龙也搞不懂，马克龙邀请川普在回美国前一起吃个饭， 但是对他在格陵兰上面做的事儿感到困惑。在一篇彭博社的文章中分析了川普想要格陵兰岛的原因。美国已经在格陵兰岛有军事存在，如果川普想要增派军队，他也完全可以做到。根据1951年签署的条约，美国和丹麦在格陵兰岛防务方面开展合作，允许美国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并在岛上自由行动，前提是事先与丹麦和格陵兰岛协商并告知对方。从地图上看起来这是一个小岛，但不能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岛啊！格陵兰岛是世界上第一大岛，面积 216.6 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四分之一个中国，六个德国，比墨西哥还要大。这么大的岛只住了 5.7 万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荒无人烟。但在北极航道和军事上面是个关键的咽喉要塞，距离丹麦2200公里。丹麦是美国的坚定盟友，是北约重要成员国，两国早有协议，美国想在这里增加军事基地，丹麦也是相当欢迎的。那么川普为什么先是要将加拿大并入领土，后又要吞并格陵兰岛呢？法国的马克龙想不通，加拿大的卡尼也想不通。川普在社区帖子中发了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在他的办公室，大国元首们正在洗耳恭听他的新美国版图。加拿大、格陵兰岛与美国领土合并，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家。去年说要吞并加拿大时，加拿大的政客也是义愤填膺，吵吵闹闹之后，什么也没有改变。即使美国在岛上增加军事基地，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障碍，那川普为什么非要拥有才可以呢？因为他说所有权有租赁和条约协定所无法提供的东西。那可以理解了，房地产公司老板出身的川普当然不愿意在别人的土地上面建房子了。今年是美国中期大选，这对川普至关重要。他自己说，如果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他可能会被弹劾。在中期选举年，川普必须要刷存在感，赢得支持率。政客的手段就是制造新闻事件，转移矛盾啊，可能到最后什么也不会发生，但过程的折腾让股市有点吃不消啊。市场另外有分析认为，今年的川普可能不会塌口，为了中期选举，他可能会比较强硬。股市会在消息面恶化期间有向下的压力，如果持续下跌，情绪面也会恶化，从而杀跌形成 V 型底部的低点。在过去历史上的许多次大型 V 型反转的行情中，投资者其实是很难抓到抄底的精准点位的。如果这一次也能够再来一次黄金坑，我相信恐慌情绪仍会战胜理智，使投资者难以在低点克服恐慌，在别人卖出时买入。最近 ARK 木头姐出了个年度分析和2026年的 Big Ideas 的预热。 ARK 在 Twitter 上面预先发布了几个 emoji 表情包，让大家猜2026年的大主意是哪些。这些表情包我也来猜一猜。这一张图片有四个选择项，分别是 AI 代理接管、人工智能消费者操作系统、智能应用和自建代理。那这个可能是 AI 代理，使 AI 能够从简单的对话进化成能够自己规划并调用工具完成闭环任务的执行者。 AI 代理能跨软件联动，比如说谷歌的 Gemini 提出问题和指令，它可以联动 Google 的表格、邮箱等。 AI Agents 可能是 ARK 2026大主意之一。接下来这个图看起来是基因编辑，但是选项有四个，分别是分子诊断、逆向衰老、多组学和生物学软件层。网友投票最多的是分子诊断，但我觉得多组学也是有可能的。下面这张 ARK 给配了四个选项，分别是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太空旅游、太空飞行，还有太空竞赛。那么这是道送分题了，必然是可重复利用的火箭，暗指 SpaceX 将在今年 IPO。 ARK 基金对加密货币相当看好，这一张图显然指的是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但获得网友投票比较多的却是 Tokenized Assets， 也就是代币化资产。与资产代币化有关的个股是 Coinbase、Robinhood 等等。热门科技巨头比如英伟达、特斯拉、苹果等也因为股票代币化搬到链上去交易，而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性。显然 ARK 在2026年也看好机器人。美股与机器人相关的个股有特斯拉和英伟达。特斯拉的机器人将在今年开始大规模生产，英伟达提供与超级计算机相关的芯片软件平台，因此也是更正苗红的机器人概念股。最后一张图就有点费解了，推特网友投票最多的是 The Great Acceleration。 其实 ARK 基金主张投资颠覆式创新技术，其中包括了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能源存储、区块链和多组学。每年的 Big Ideas 也是对这些前沿科技投资领域的诠释而已。 ARK 投资的领域较多的是成长股，而成长股是比较难以对抗大盘的系统性风险的。如果大盘进入中期跌势，个股将大面积回调，那些能在大盘下跌时跌得比较少甚至略有上涨的，首先是前期最强势的个股，比如存储股、美光科技、闪迪、西部数据等，其次是那些防御股，比如零售超市板块、公用事业行业、电信行业等。这些行业的个股平时没有什么存在感，波动率不高，但股息高。在市场牛市时，人们会追那些高成长的科技股，对这些防御板块没有什么兴趣。在经济下行、市场暴雷时，防御板块就变成了资金的避风港。今天盘后，奈飞发布财报，盘后下跌。奈飞的季度营业收入超过预期，达到121亿美元，用户数量突破 3.25 亿。改变收购华纳兄弟方案，将以827亿美元全现金收购。盘后下跌的原因是对收购资金压力的担忧，因为全现金交易将增加融资。奈飞目前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只有93亿，无法支撑827亿的现金支出。公司先是获得了过渡性贷款融资，然后将在未来通过债券发行和经营中积累的现金来替换过渡性贷款。奈飞的总资产才549亿，负债才289亿。收购方案的融资将显著提高负债水平，要支付的利息也会吃掉利润的一部分。所以你看，股价盘后下跌是对已知风险的继续定价。左侧买入奈飞有一定的风险，但随着阴跌变成了放量大跌，市场离真正的底部可能就不太远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